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数百万人在寒冬断电，华府再次增援并提供发电机。乌克兰战争保守估计至少15000人失踪。美国对冲基金大亨做空大量港元，表示港元应该同美元脱钩。法国驻华大使馆公开呼吁北京取消过度的防疫限制。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恢复往日盛况，纽约街头人山人海。伊朗著名足球队员加库里因为反政府示威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继俄罗斯前一日以导弹连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使当地出现俄乌战争开战9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停电困境。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单在礼拜三一日，我们就遇到了70枚导弹攻击，这个是俄国式的恐怖攻击。他强调当地气温已经低过-0度，造成的数百万人无电可用，没有暖气亦都没有水，这个已经明显触犯了反人道罪。据地方当局表示，目前首都几乎仍然有25%的家庭无电可用，但某些地区已经恢复供水供电，几乎市的大众运输系统亦恢复运转，不过为节约电力，目前以通行巴士取代路轨电车。基辅军区就发表声明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让我们坚持下去。另一方面，为了协助乌克兰在战火中的供电问题，华盛顿已经宣布再次增援4亿美元，包括发电机，以解决供电压力。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在礼拜四表示，乌克兰战争期间的失踪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该委员会的欧洲计划主任哈勒大华，目前仲未清楚有多少人被强制迁移、拘留在俄罗斯境内，或与家人分散，但仍然活着，或者已经死亡，甚至被埋入临时坟场。哈勒大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调查乌克兰失踪人员的程度将延续多年，甚至战争结束后亦会继续下去。而考虑到单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局估计就有多达25000人死亡或失踪。目前这15000人的数字还好保守。哈勒大表示，粗略估计数字好庞大，而且乌克兰还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正在打紧一场持续中的战争。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是在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之后所成立。该委员会是今年7月在基辅开设办公室，并协助乌克兰记录和追踪失踪的人口。据美国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 Holding 创办人比尔·阿克曼礼拜四在推特表示，该基金通过持有睇跌期权做空港元。他还说，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不再有意义，港元和美元脱欧只是时间问题。这位对冲基金大亨在贴文说，鉴于近年来中美脱欧，我们觉得中国继续让港元和美元挂钩的做法特别令人惊讶，亦颇为尴尬。而他的推特引起外界广泛关注，香港金管局对此回应称，在运行近40年之后，面对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金管局对个人观点不再评论。不过之后阿克曼又发出2条推文质疑，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强大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什么他需要将港元和美元挂钩？他表示，直到脱欧之前，主权国家总是声称他们永远不会脱欧。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自1983年10月开始实施，香港金管局就负责将汇率维持在 7.75 至 7.85 港元兑换1美元的区间。礼拜四，法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公开呼吁，要求中共当局取消不必要和过度的防疫限制，以及尽快放弃动态清零政策。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发出的信息中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对驻华法国 企业造成了影响。目前法国企业在中国提供约57万个就业机会。法国驻华大使馆仲说，法国企业非常欢迎北京在这个月较早时宣布的优化防控工作的方案，认为此举将大幅减少防疫对经济活动和对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大使馆同时附上了中国法国工商会的声明，但中国法国工商会注意到，自优化防控政策宣布以来，执行结果并未达到驻华法国企业的预期，商会呼吁北京政府真正落实相关措施，取消不必要和过度的限制。商会亦重申，法国企业希望能够看到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制定明确的战略，尽快走出动态清零政策。一年一度的纽约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在星期四登场，大批民众当日不畏寒冷沿途欢迎纽约市的巨型气球和花车以及角色演出，而现场几乎没人戴口罩，令曾经重击这座城市的 COVID-19 疫情仿佛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梅西博佛感恩节游行始于1924年，除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停办三年之外，每一年都有举办，而今年已经是第96届游行。当日游行开始之后，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从度假的麻州南特基岛开宴游行会场，通过转播祝人民佳节快乐，亦令这一场活动备受重视的程度展露无遗。参与游行的演艺人员说，脱口秀主持 Jimmy 法隆人气最旺，他在中央公园冬季花车上手舞足蹈，并向民众打招呼，街道两旁的民众亦不断高声回应，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亦拿起手机来拍照留念。据主办单位估计，今年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共吸引了近300万人沿途夹道欢迎。从而这场游行观察亦可以看出，纽约市已经逐渐挥别疫情阴影，亦恢复了昔日活力四射的样貌。伊朗当局礼拜四逮捕了一名前国家足球队的著名队员加芙里。半官方的范斯和塔斯内姆通讯社说，加芙里因为侮辱国家足球队并从事反政府宣传而被捕，这个是继这个礼拜伊朗对上英国队时，为了声援国内的反政府抗争运动，伊朗队在赛前拒唱国歌。伊朗队队长哈伊萨菲更在赛前记者会表示，球队要为抗争民众发声。如今伊朗当局又逮捕前国家足球队的著名队员，让伊朗在世界杯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之前被逮捕的加芙里一直公开批评伊朗当局，并反对禁止妇女观看男子足球比赛的政策和伊朗的对抗外交政策，而伊朗官员没有说是否是没有被选入国家队的其中一个原因。他目前在西南城市瓦鲁士的胡齐斯坦钢铁足球俱乐部效力，而据半官方的伊朗劳工新闻通讯社说，该俱乐部主席加沙斯比已经在礼拜四较晏时辞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破获超大诈骗案，受害者分布在美欧多国。中国疫情升温，多地封控出现。美国延长对中国与新冠相关产品的关税豁免。亚马逊员工在黑色星期五发起罢工。FTS 破产冲击，币安以设基金收购不良数字资产。马斯克说，推特下个礼拜起大赦部分停权账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伦敦警察厅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动反诈骗调查，以破获一个国际犯罪网络。骗子冒充银行套取受害人的密码，继而清空账户。受害者分布在美国、英国、荷兰、澳洲、法国和爱尔兰。警方估计英国就有20万人受害，此外还有更多的潜在受害者。BBC 报道，英国带头对被称作一站式国际诈骗商店的 Iceproof 多斯斯网站展开了为期18个月的全球调查，近几个礼拜来逮捕了120人，其中103人在伦敦，17人在伦敦以外，其中一名东伦敦的男子弗莱切被指是诈骗业务的管理人员，他面临刑事指控。参与骗局的 iSpoof 网站创立在2020年12月，高峰时拥有59000名用户。 iSpoof 允许用户使用比特币购买犯罪软件的使用权，每月收费从150英镑到5000英镑不等。有时骗子每分钟会被20人打诈骗电话。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关闭了这个网站。虽然中国各城市采取措施压制疫情，但中国报告每日 COVID-19 感染数量再创历史新高。11月24号新感染 COVID-19 病例连续第二日创下单日纪录，超过了4月中旬创下的数字。当时上海陷入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十几日前国务院发布了放松疫情管控的20条，但很快中国各地的疫情出现反弹。重庆尽管没有全面封控的命令或指示，但处于局部停工状态，意味着这一座大城市基本上处于封锁状态。郑州从礼拜五开始实施为期5日的封城，上海礼拜四开始禁止旅客在抵达上海5日之后访问一系列场所。北京的官员正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实施限制，通过居委会或微信群进行沟通，而不是通过官方公告发布全面封锁命令。在 COVID-19 大流行近3年的时间，中共仍然推行严格防疫措施，引发广泛的挫败感。这个月广州爆发了多宗骚乱，数百万人被封锁，而位于郑州的全球最大 iPhone 工厂的工人亦爆发了暴力抗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三宣布，进一步延长中国301条款调查中与新冠疫情相关产品的关税豁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通知称，目前的 COVID 豁免条款涵盖81种医疗保健产品，原计划在2022年11月30号到期。鉴于当前抗击 COVID 持续努力的需要，已经将现有豁免条款再延长90日。延迟至2023年2月28号结束。之前豁免范围涵盖的81种医疗保健产品，最初是在2020年12月29号授权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先前的几次通知中，贸易代表修改了301条款调查中对中国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行动，将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某些医疗保健产品排除在额外关税之外，并之后延长了其中的某些豁免条款。亚马逊员工预计在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发起抗议及罢工，呼吁资方维护劳工权益。据彭博报道，多达40个地区的亚马逊员工计划在黑色星期五的电商购物节之际发起抗议和罢工。随着生活成本危机的加剧，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南非和欧洲各国的亚马逊员工正在筹备 Make Amazon Pay 抗议活动，要求资方提供薪酬、改善工作条件。该抗议活动由各国工会组成的跨国联盟所筹划，并得到环保和公民社会团体的支持。法国工会和德国 Verdi 正带头发起最新的集体行动，让18座亚马逊大型仓库员工参与罢工，以扰乱亚马逊在关键欧洲市场的销售。 UNI 全球工会联盟秘书长霍夫曼说，对科技巨头来讲，现在应该立即停止恶劣不安全的做法，要尊重法律，并与想要改善待遇的员工谈判。美国当地的亚马逊员工将是超过10个城市发动抗议，而印度亦会举行多场抗议集会。至于日本近期成立工会的成员，就会在亚马逊的日本总部前抗议。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执行长赵长鹏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表示， 币安已成立一个规模大约1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收购数字领域的不良资产。赵长鹏在专访中暗示配置更多资金的可能性，如果仲未够，我哋可以配置更多。路透社报道，赵长鹏上个礼拜在阿布扎比一场研讨会中透露，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声称破产之后，币安打算推出一项复苏基金，协助面临流动性紧缺的加密货币计划，同业非常感兴趣。赵长鹏指出，这一类基金有助降低 FTX 破产带来的负面骨牌效应，但他未透露基金的确切规模。 FTX 这个月11号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加密货币市场陷入动荡，不少加密货币公司在 FTX 爆险金额达到数百万美元，多家公司已经准备应对相关冲击。大型加密货币业者 Genesis 上个礼拜表示，公司已经暂停客户赎回。 BlockFi 据报准备申请破产保护。社群媒体平台推特执行长马斯克发起民意调查，想知道是否应该大赦未违法或散布恶劣垃圾邮件的停权用户。调查结束后，他礼拜四说下个礼拜将开始放行那些账号。路透社报道，马斯克23号在推特发起民调，有超过316万用户表达意见，其中 72.4% 支持那些被停权的用户回归。全球首富马斯克上个礼拜已经恢复一些先前被停权的账号，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海星、海西、格里芬等。马斯克10月推文说，推特将成立具有广泛多样观点的内容审核委员会，在委员会开会前不会有重大的内容决策或账号恢复等措施。马斯克24号较早前发推文表示，用户可能会发现推特的速度出现小幅进步，有时甚至改善好多，一个对距离美国遥远的国家而言特别有意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